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叶班长。
上次我们讲到大师兄第二次讲到啊，这些福音讲台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它是我们的金标准啊。福音怎么传，里面包含哪一些的不可缺少的内容，这些都是我们最重要的参考尺度，而且我们实在不应该离开了这些的榜样啊，去按自己的意思讲一些不着边际，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这么说的东西。你再举一个例子给您听啊，当然有的听众朋友知道我从前是这个拉小提琴的。
是。
这个小提琴呢是越老越好，对吧？可是是不是越老越好呢？也不真的是。小提琴就是几个意大利人啊，在那一段时间那几个家族里面他们做出来的琴叫做好琴。那是别人做的就不是好琴，不是。他那个声音定了准了。你晓得呗？他那个花腔女高音，那个叫做正声，那个叫做百分之百，这个叫做精准位。你可以说还有东西比黄金更好，但是那个不能做准了。你要古典音乐，你要小提琴的声音，你必须先把这个精准位啊听在耳朵里。那中国有很多的巧匠，中国木头也多。是不是啊？树虽然不多呢，可是从前这个大庙啊，拆下来的柱子啊，还可以做好几个琴，你晓得吧？老木头啊，咱们还可以找得到。那中国人就喜欢自作聪明，中国人觉得说我这里懂懂，那里懂懂，我这个改进，我那个投机取巧，能够做出来更好、更方便。不管你是更什么，你的声音要是跟他一比不一样，你那个就叫做不对。没有叫做比他更好的，这个观念你必须要有。你不要试着去改动它，你一定要先把这个正声啊听在心里面。
对，
彼得怎么传福音，这个正声你一定要在心里面，
对，
反复的去思想，反复的去听，多听几次，慢慢你就晓得了啊，这就是传福音的套数。相对之下我们就是心虚，一心虚就加了别的东西。
对，
怕别人听不进去，怕讲得不清楚，其实他根本没讲清楚，打了几个大招牌，梆梆梆，哎呦，给你看清楚了，没听清楚。
你说实话，他的两篇讲段，你要真是听清楚，还真是听不清楚。他真是好像几段联系来讲。
那我们的另外一个错呢，就是太把它归成圣灵做工，以至于好像这里面没得可学的。其实招数啊、武功秘籍都在这里头了。讲到这里，他福音传完了，接着说什么？你们需要做什么？对吧？传福音很快的。所以你们当啊，就是福音的一个要素，就是一定要告诉你的听众你们要做什么。你们当干什么呢？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底下这句话是大家大做文章的，其实底下这句话没什么好做文章，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你是说这是好日子吗？哎，不是嘛，就是没罪的日子叫做赦罪的日子，叫做安舒的日子嘛，对不对？悔改的日子叫做安舒的日子嘛，你干嘛一定要去解释那东西？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悔改归正。悔改归正可以怎么样？使我们的罪得以涂抹。为什么罪得以涂抹？哎呦，因为这个就是神的计划，他借着无知人的手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样叫做基督这样的受害。为什么要受害？为我们的罪受害。这是福音在我们这些人身上的 功能效果，
嗯，
对吧？哎，这样也就讲完了。
嗯，
哎呦，底下在说什么呢？二节，
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
哎，讲到主还要再来。
对，
因为神做事还没讲完呢。
嗯，
你现在听福音信息，听了几次讲主再来的？
哎呀，
讲漏了吧？
嗯、
你自己传福音传了几次是主要再来的？
顶多讲到我们都要复活，但是那个讲主再来那个事情，斩钉截铁的讲，那事情没有讲。
这就跟弟兄姐妹讲的。
嗯，
在这里讲到目前呢，神做事是一个独行其事的神，他是非常非常主动，而且他完全不管你在想什么、
嗯，
他也不管这个世界到了哪一个世纪了，对不对？
嗯。
哎，中国最近是不是发了个什么东西到月球上面去转了圈？
是个什么嫦娥什么的，是一个卫星啊。
人家都发男卫星，我们发女卫星，哎，这个好，马老爷的这个女同志啊，能顶半边天，对吧？女同志能顶半个月亮，
一个月亮都是她的，
一个月亮都是她的。
哦，对，还有她丈夫也在了，对，
没错，没错，没错，还有个兔子，还有个宠物，是吧？嗯，这里继续讲神要做的事情，神还没做完。第一，神要差遣基督，仍然是预定的，照着神的计划要降临。
嗯嗯、
啊，第二，有一个所谓万物复兴的时候，这一切仍然是旧约从前预言的。然后开始最后什么呀？最后一段讲的最长的，其实是在警告上。
嗯，
他这个你如果不信福音，
嗯，
你这几个重点都听清楚了，你要是再拒绝他的话，
嗯，
他的警告来了。
嗯，
他的警告仍然是顺着这个路数。第一，仍然是从前就圣经所说的，他一定本着圣经讲，除了圣经之外啥都没有。
嗯，
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众全然灭绝。嘿嘿，这时候你要加一句话，你可以加什么？
嗯，
让大家更能够听得懂的，很简单嘛。
嗯、
所指的就是耶稣，
对，
对不对？因为这时候他已经讲到，主要差基督再降临，万物复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个审判的时候，就像从前摩西的书上所说的。我们今天看是耶稣被杀，其实到时候是凡不信从这一位的，要从民中全然灭绝。所以圣经的预言呢、啊，除了讲到基督之外，还讲到谁啊？还讲到我们。
嗯，
我们的现在，我们的将来，通通都在圣经里面。这个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没把握的一个诀窍啊！你光讲神那头，没把这个拍子和听众合上。
嗯，
从圣经里面能够讲到我们，这也是我们小贝兄挺有本事的一个地方。你听他讲圣经，他大概是因为是个大罪人，对不对？所以他能够把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自己的缺点呢，给你扯得挺好，一样对一样啊。我们自己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这里所在说的是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们有角色，这个角色是或者蒙拯救，或者。怎么样啊？全然
灭绝，
灭
绝，全然灭绝。
而且不只是摩西说啊，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所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可以再加一句话，也都说到这个人，也都说到这件事，也都是指着今天向你们所做的见证而说的。但是他当时他没有加这些话，为什么？这时候你可以讲圣灵的工作很强，他自己知道，大家听懂了，不用再补充了。嗯，然后他就说了，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这时候就劝了啊、就是对亚伯拉罕说，世上万族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你又可以加一句，指的就是这一位，对吧？
嗯、
神既兴起他的仆人，他的儿子摩西所说的这一位先知，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悔改啊，离开罪恶。对吧？你看是不是讲得很好？
嗯，
啊，你要觉得他讲得好，就自己再走一遍，再走一遍，你会觉得讲得更好，你就再走一遍，你走个十遍、二十遍，那你就大概知道了，传福音不可缺的要素啊，通通都在这篇讲道里面， 反正我们自己传的福音呢，能够讲到一两样就不错了。可是他那个福音是一个满汉全席，重要的东西一个都没缺，那个神迹只是吸引百姓注意力的。
嗯，
神替他开了一个头，他就继续讲，这个讲下去讲什么，彼得绝对不是一张口话都出来，他自己心里面知道的很清楚，他所说的是什么。这个是我们要骑这个大师兄的脚踏车啊，再骑一遍再骑一遍，慢慢慢慢就抓到诀窍了。好了，那叶班长，圣诞节之前的恶补对吧？
嗯，
你现在最后决定怎么样？你是去购物中心去念这个福音书呢，还是用法文站起来讲道？
法文站起来讲道肯定是不行了，念福音书到目前为止是这么定的。
说不定你那天一站起来，这个法文舌头就如火焰落在你的头上。
哇，那我就省了事了。说不定有人会问，哎，你这干嘛的？你
那你就开始跟他讲了，
对
吧？
他只要敢问，我就跟他讲。
啊，你这时间定了没有？
嗯，应该24号、25号。
好，咱们这个对于大师兄第二篇的福音信息啊，就暂时解析到这个地方。听众朋友，如果觉得稍微有点道理呢，我劝你去多走几次。
嗯
啊，最好是不单是做笔记，而且是连续做好多次的笔记，你每次做起来应该不太一样的。
嗯，
但是逐渐逐渐你会心里面知道说，哦，传福音不可缺的要素是什么。
嗯，
你甚至可以照着他这个顺序呢去预备你所有的福音信息，你的信息也应该都是这样，像满汉全席一样，什么菜都有啊。这样你一方面不愁，你没得讲啊。
嗯，
一方面呢，你也不用太去想说我今天讲什么才好，
对不对？嗯，
只是你心里面一定要有底。你讲这个东西啊，很可能人家听不进去的。
对，
可你不要怕，也许你讲完就有几个人贴近你，像当初人家贴近保罗一样。
对，
他就信了，而且他如果信，他是真得救。
嗯，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使徒传道这两次讲完之后，跟我们现在布道会不太一样了，没有人来问问题的。
对，
也不像
他
们老传道还有问题解答。对对对，他要悔改他就悔改了，他就很清楚了。
嗯，
只是第一次呢还好，这第二次呢他还没讲完，正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这段圣经呢，先请啊听众朋友千万别把圣经打开啊。这叶班长就行的话，也暂时别把圣经打开
啊。好，我关着。
哈哈，哎，关着。
合上它。
那忽然来了以后，哎呀，底下就有一个因为，他们为什么要忽然来呢？我是特别喜欢研究圣经的因为。
嗯，
其实不是研究，就是一看见因为就把那个因为盖住。
嗯，
你自己去想想。请问，如果你是路加，你受圣灵的感动来写《使徒行传》，那写到这个地方，那四章第一节这个圣经是很好写的。使徒就是刚才这个彼得、约翰他们，对不对？
嗯，
哎，对百姓说话的时候，
嗯，
这个我们也可以想想。
嗯，
然后谁来呢？当时他当然能够数得过数来嘛，因为这是真实的事情嘛。他数的是像公安一样来抓人的，包括祭司们，
嗯，
守殿官，
嗯，
撒都该人，
嗯，
忽然来了。这个祭司们和守殿官呢，当然就是在圣殿里面的人，这是他们的工作场合。他们看见彼得他们这样一批一批的带人信主，他们很不高兴，所以他们就去密报，联络了外边的势力。哪一部分的势力呢？是撒都该人，不是法利赛人啊，也不是这个文士长老。
嗯，
这次是领了撒都该人。上次是谁啊？上次跟这个彼得他们有没有过节啊？从五旬节以后一直到现在好像
没有。对，没有
啊。对对对，因为第一次五旬节呢不是在圣殿里面。
对，
然后他们就是祷告的时候，哎，上圣殿去，
就遇到这个一天生是瘸子的。
当然他们在这个圣殿里面，我们也讲过了，他们可能有一帮子这个基督徒角落，对不对？
嗯，
国内有的城市夜市里面有所谓的外语圈
啊。外语角。
外语角。对，外
语
角。圣殿里面有个基督徒角。那这次他们联络的外面的恶势力呢，是撒都该人。
嗯，
忽然就来了。那忽然来的时候，路加觉得要解释一下他们为什么忽然来。因为怎么样？你觉得你猜猜他这个因为是什么因为？
刚才就不小心看到了嘛。
哎，那他们
你要问我的话，我
没关系，
因为他们在讲这个复活的事情，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个撒都该人呢，他不相信复活。
哦，
对，所以呢，他就专门联系这部分人来。
才，你看这个叶班长是很聪明，越来越有智慧
啊。
哎，但是你要我写的话，我是以新闻记者的报道来写的话，我就可能不这么写。我说因为可能是啊守电官呐 啊出去密报。对不对？他们对于这些使徒不满意啊，那他们出去找的时候找到谁呢？他们就是要找哪一帮人来最好？去找撒都该人，因为就像你讲的，撒都该人不信死人复活。
嗯，
跟撒都该人教训的冲突呢是最鲜明、最直接。所以在这个时候，法利赛人可能都还没被动员起来的时候，撒都该人就是第一批被动员起来要来啊
镇压的，
与他们作对的人。
嗯，
但是圣经不是这么写。
嗯，
圣经这个因为他就不讲因为谁谁谁看了不满意。
嗯，
他直接讲那个背后的超过这个你所看见的这个恶势力的人的后面那个势力。
嗯，
那个因为可有意思，他第一是因为他们教训百姓。
嗯，
第二他教训的内容是什么呢？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
嗯，
啊，你要是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在你自己家里还没有关系，到了购物商场去，
嗯，
今年念一念，明年念一念，
嗯，
过了两年呢，十个人跟你念，再过一年100个人跟你念，那非有人打你官司不行。
当然了。
但是当时呢，他们本着耶稣传死人复活，教训百姓的内容惹火了这些人。
嗯，
他们怎么惹火他们呢？就四个字就形容了，哎，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啊。
嗯，
什么叫做传纯正的道理？这几个字是非常好，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我们教训百姓的时候到底要教训什么？
我知道你的意思。
对对对，
这个撒都该人很烦恼的事情，
很烦恼。现在世界上的人最烦恼的就是这个事情。你要是传一些这个什么，哎呀，成功神学啊，对不对？励志神学啊，心理神学，什么都没关系，夫妻关系啊，
信不信的人都喜欢听。
至少他不会因为你烦恼，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你传福音传到人家这个世界的王啊，这背后的势力觉得烦恼，他一定要有点反应。
嗯，
哎，那就比较对了。好了，所以这几句话是挺好的。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一个都不能少。你把这几件事做到了，
嗯，
世界的王一定烦恼。
嗯，
我们不是说故意要去惹他，但是这真的就是我们的本分嘛。
嗯，
你去掉哪一个都不行。
嗯，
对吧？我光教训自己也不行，光传死人复活也不行，光传耶稣啊，不讲死人复活都不对。好了，那于是怎么样？你要不要猜猜他底下怎么写？于是干什么？
这个我倒得猜猜了。
啊，
于是那就下手啊，这个显然没有下手拿住他们，于是就责备他们。
哎，你不错啊，
为什么这样？
你这个潜意识都在背圣经了。
嗯，
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就是100%正确。但是当时事情的发生的经过呢，他也记得很简洁。他说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压到第二天了。
啊
然后他底下一句，哎，第四节
啊，
但是的但，什么叫做但？你要以陆家的思想来想一想。
嗯，
他回头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有哪一些精彩的角度、精彩的情节一定要记得。
嗯，
一边是祭司长、守殿官、撒都该人，哎呀，这一拍即合就把他们都抓走了。
嗯，
下手拿住他们，把他们压到第二天那天。可是同时有一个所谓但，还有哪一部分的故事没讲啊？
听的人，
哎，但听的人怎么样呢？
听的人，
嗯，听的人干什么？听的人是散了呢，是逃了呢，
嗯，
还是造反了呢？
听的人啊，是还去？
哎，不是，但听道之人有许多
信的，
男丁数目约有5000。
啊，
对吧？
啊，
那你读就读过去，你要是把它盖起来，你想。
嗯，
每看到一个语助词、转折词，你就想他要写什么。
嗯，
你这么跟着他过来，你就这个图画就很清楚了。
对对，
这件事情也很鼓励人的。
是啊，
传道的人可以被抓，
对
对不
对？
对。嗯，
但他也不知道，居然后面有5000人信了。
对对对对对对，
关了20年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就是，那你如果是头一天他一起被抓，
嗯，
你们在那难免会想说第二天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嗯。
你觉得第二天会是什么事情发生？
他们被抓了以后，
第二天应该是干什么？因为底下一卷圣经的开头是第二天，
百姓就来找，要来找他们了。
哎呀，不是，
又不见人了。
哎，这刚性的百姓不会帮你帮腔的。哎，门徒呢也好像没有来找官府的意思。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重点。
嗯，
你不要教会领袖一被抓你就去抗议。圣经其实没这样的例子。
嗯，
就算有呢，圣灵完全不记载。第二天他是继续讲这个守殿官祭司这一边。守殿官祭司的头一波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没什么好怕的。
嗯，
但是第二天带头的第一个就是谁啊？官府，第二个是长老，第三个是
文士。
嗯，谁带头啊？官府打头。
官府，
你看着这个，他们是很会计划的，派这种有直接冲突的啊，不信死人复活的撒都该人，他们就愿意去抓。抓来了之后呢，哎，其实不是为撒都该人抓的，也不是因为他们与撒都该人的教训不同。抓来之后，所有的人啊，这个文士与法利赛人应该是比较在一块的。
嗯，
但是文士也好，法利赛人也好，长老也好，官府也好，他们再不一样的人，再不一样的思想，这你要是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那其他人通通都成了你的对头。
嗯，
不单如此呢，这个该到齐的都来了，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前任总统、现任总统都在那儿，是吧？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大祭司的亲族在那干什么呢？你觉得？
大祭司的亲族啊，大祭司的亲族，我照我看来，这个那个时候的大祭司好像他们都已经所有的这种职位，他们都有裙带关系了，所以他大祭司亲族去也不见得就是因为我的什么亲族在哪里，因为我就凭着我的这个职位，我也得去啊。
嗯，你有没有人算算这个比如说中国开一个三中全会啊，那里边坐的有多少是
亲
代关系，有多少？
不知道，那肯定要扯都能扯上了。
哦，真的吗？不能造谣啊，是真是假的？你觉得中南海这群人里面有多少是有亲戚关系，有多少是大祭司的亲族？
我记得好像有人写过一个什么，
有人写过这东西吗？
对，要他们的那个什么。说太子党的这个谁是谁的什么儿子，谁是谁的女婿，然后对，
这都是读过圣经的人，是不是？
对，
掌权的人都是效法当初的圣殿组织，很好啊，很好。那现在要想想看了，你觉得这个当然当时事情是这样发生，可是这件事情第二天的这个场面呢、啊，使徒第一天晚上恐怕心里多少有点数。怎么知道有点数呢？为什么他们应该心里面有点预备？为什么？
他这是第一次被抓呀！
我知道，算是第一次被抓，他是
对、啊、
他应该可以预先想到当时的场面是什么？为什么？
嗯，实际上这些使徒呢，他跟随耶稣之后，耶稣一路上有哪些人、哪些势力在反对耶稣？他们、
哎、
对，他们都经历。
不错，尤其到了最后，耶稣被抓的时候，是哪一些人在那
儿？肯定是有祭司，有犹大，还有长老，
哇，对不 对？啥都在那儿的。
对。
不见得是同一个地方，
对，
但是呢，
哎，
同一波人，所以这个他们一定知道。
对，
那这时候谁的势力大啊？
当然是官府了，
官府的势力大。
官府是代表这个西律王的这个官府，
啊，就是
不是罗马兵丁的，
就是两会的人嘛。
对，
对吧？两会的、两不会的都在那儿了。
嗯
啊，然后他们开庭了。
嗯，
开庭肯定还有一些什么唱国歌啊，是不是啊？还有一些什么别的东西我不知道，但是、嗯、哎，真的要开审的时候，你觉得他们这个问的问题会是个聪明问题，是个笨问题呢？
可能一如既往的还是在他们自认为聪明，然后在审看来那是愚拙笨的问题。
那他的问题大概是问什么？怎么叶班长们猜猜看？
哎呀，那肯定是跟耶稣有关系的，是不是？你们为什么传耶稣，或者为什么传的？
所以主耶稣就讲嘛，你们被抓的时候呢，不要事先
想要
对，因为你去猜他会问什么呢、
嗯、
你不见得猜得到。
对，
可是如果你所传的道是很简单的，本着耶稣传死人复活，那你抓在人家手里面的把柄就很少、
嗯、
人家可问的事情呢是一点都不多、
嗯，
你要是传的到不干净啊，像我们这些节目，这几年下来里面是什么宝贝，什么乱七八糟都有，那也是官府把蒙哥抓去了，蒙哥真是睡不着觉了。他无论是本着两会来问我，本着老毛来问我，本着建设共产主义的天堂啊来问我，我都很难答。哎，使徒传道不是这样，他们传一个非常干净的道。
嗯，
你本着耶稣传死人复活，这个 祭司大祭司官府如果想要问这件事情的话，他们肯定是想过问这件事情，对吧？但最后这个事情很麻烦，因为你不想给人家一个什么做宣传的讲台。像这个美国人他们要审这个伊拉克那边回来的战犯，那奥巴马要把他弄到纽约来审。我跟你讲，有一件事，如果有一个情况不同的话，他绝对不会糊涂到这个地步。他之所以敢这样审呢，那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人的英语不好，你懂吧？你当然可以透过传译什么什么的，可是你要晓得，你在大家面前审，就是给他说话的机会，所以这祭司长是一点都不笨。我如果问你们说，直接跟耶稣有关系的东西，虽然现在这些祭司长他们可能还没见识过彼得他们的厉害，可是守殿官多少也打过一些小报告的，是这些人讲起话来还蛮厉害的，他引经据典的。而且我跟你说，现在离耶稣被害复活那个时间很近的、是大祭司他们自己本来心里就毛毛的，因为记得吗，那时候看守这个坟墓的兵丁啊回来报信了，吓得是面无人色，说看见天使下来把石头推开如何如何。然后这个祭司长他们不是吩咐兵丁怎么造谣，说门徒把这个身体偷去了，还加一句说如果这个事情被巡抚知道啊，他管保没事。才过了个把月，巡抚那没事，门徒这可是有事了，他们真的出来穿死人复活，你可怎么办？人是不能不抓，可是这个案子怎么审？巡抚那知道不知道？百姓怎么个想法？你说审两个小渔民干嘛这样大张声势？每个要将连大祭司的亲戚都出动了，那真是心里发毛啊，知道这事儿不好办呢。所以你要问的问题呢，又不能够激怒百姓，因为当时他们还是得众民的喜爱。这个基督徒角，这个外语角呢，并没有惹什么麻烦，可是再这样下去真的是不行。虽然他们居然问了一个可以说是，也许他们当时想这总是个安全问题，或者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问，因为真的是第一次审基督徒啊，这个轻重抓不准。他们问的问题是这样啊，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儿？
这个问题好像以前有问过，耶稣就没理他们，他们说你是奉是谁给你这样权柄，或者你奉谁的名。
这是为什么当初门徒要跟着耶稣，就是这样子嘛，都有一些考前预习的。从前是主，现在是自己啦。那我想他们也会想到这个，但是你不能太用脑筋，是吧？因为那时候不要思想怎样分数，你被带到堂前，现在大祭司一球发过来，是这球，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叶班长，咱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得停在这里啊。只有在我们这个网站你才会听见这样的建议。这一个礼拜啊，千万别读这张圣经，你好好的去想一想，如果你是彼得，你是约翰，你怎么答这一题？圣灵虽然叫我们不要预先思想，我们现在也不是要你去做这个被抓时预先思想的预备，而是你在这个地方好好思想以后，你才能够欣赏下一次我们回来，圣灵的答案有多么了不起啊。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 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